好，我们继续讲到现代化的社会，或者说文明现代化以后，同那个古典的社会或者古典文明区别在哪，而这个区别同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讲到第三方面是说，在社会服务方面，古典文明是没有这些基本的社会服务的，没这个概念嘛，没这个观念啊，所以当然也不会做起来。我们讲到了慈善事业啊，这个医疗机构啊，收容所啊，医院啊等等的，那是最早是教会开始啊，基督教教会开始办起来的啊，然后现代社会逐渐的有这种观念啊，把它视为正常，以前是没有的，最早办起来大家觉得是不正常的啊。那么现在大家很熟悉的学校教育也是如此啊，这个啊，我们中国的很多搞教育的人好像并不很熟悉啊。实际上现代教育制度它是从教会开始起家的啊，首先是我们提到在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时候啊，那么查理曼大帝要求贵族们啊都去学习文化，文化在什么地方？在教会办的学校里，教会办有学校啊，这些学校呢啊，实际上我们有些历史书啊，历史学家只强调了教会啊，把这个古典的著作啊，这个销毁，用羊皮纸来抄写圣经啊，但他们忽略了，抹杀掉了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教会保留了古代文化的余绪，保留了很多古典的文献。不然后来的啊，这个文艺复兴时候学者在哪去找这些文献呢？怎么会复兴重新研究这个古典的文化呢？还是从教会啊那里去寻找。所以教会办的学校也是如此，他们啊教给学生一些基本的现在看来是文化修养啊的技艺、技术和艺术啊。那么按照中世纪基督教教会办起来的学校，它的这个基本的教学的内容，那我们总结一下呢，可以发现有他们所说的七艺，就七种艺术啊。后来被称为 liberal arts， 就是自由人应该掌握的这样一些基本的文化素养啊，或者说技艺。那么大家知道有语法啊，学习语言啊，掌握它的规律；有修辞啊，就是怎么样运用语言，让你的文章和你的演讲啊能够服人精彩啊，逻辑啊，就是让你的文章和你的演讲能够有刚才说的服人，能够有符合逻辑的思维的规律啊。这个语法、逻辑、修辞啊，还有呢数学或者叫算术啊，这是第四门。还有第五门呢叫几何啊，几何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啊。是一些基本的吧，还有呢，第六项是天文啊，还要掌握天文知识啊，学习托勒密的天文学的这个科学发现啊，最后还要学习音乐啊。你看，有天文有音乐，就按照现在说法是啊，有修辞有逻辑，就是说一些有理科有文科。啊，这种制度影响到现在啊，我们还发现 比如说在美国很多教学方面很强的学校 college 主要精力放在教学而不是科研的这些学校，他们就叫文理学院啊。比如哈佛大学啊，出名的为研究生开设的这个法学院啊，为博士念博士学位开设的法学院啊，医学院等等之外，为本科生设立的在哈佛大学主要校园区的那个学校就叫做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 啊 ，Science and Arts 就是科学和艺术啊，就是说按中国想法说法就是有文科有理科啊，他们不分文理，反正都是人的修养所需要的这些基本的学科啊。那么如果你掌握这些liberal arts 啊，那么你最高的可以拿到硕士学位就是 Master of Arts MA， 现在叫 MA 啊，就这么来的。所以这个学校教育制度是从教会大学发展而来。那发展的一个最大的成果，对现代世界影响很大很大的一件事，就是办了大学，发展出了大学啊。最早在十一世纪，那中国的北宋吧就有了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在意大利。然后还有了很著名的很棒的大学，巴黎大学。这个巴黎大学有很多的学科很主要的当时是神学后来还有哲学。那么这个学校它体现了大学的起源以及它的本质它在最早时候，在巴黎大学时期大学刚出现的时代所以它表现出大学本来的特点和性质，就是我们中国人不是很了解的很生疏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的，就是大学本来是一些学生的自治团体和教师的老师的自治团体的集合，是一个自愿组合的一个集团，可以这么说因为有些学者很有学问住在巴黎，有一些年轻人很羡慕学问，很仰慕学问，很想学习，他们就到巴黎去求师拜师那么这样年轻人多起来了，他就需要租房子呗，起码举个例子来说，他要租房子，那么他的经济利益就从房租有关系大家就要联合起来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那么所以有了学生的联合会。那老师教师也同样也有要在那里租房子也要对付房东也要谈价钱所以老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行业方面的合作，所以他们就像中世纪的铁匠木匠石匠要有自己的行会一样，他们也建立自己的行会。这两种行会，这两种团体是自愿组成的，为了自己的利益联合起来的他就合在一起就成了大学。所以你现在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甚至香港的中文大学可以发现这种制度的痕迹一个大学有很多的学院就是不同的一些社区组织，他们联合在一起出了这个专业的职业的学问的学术的那些管理之外，还要有这样一种人的团体职业的团体这个为自己的生活的权利来进行联合行动的这样一些团体。所以大学怎么说呢行政化，现在在中国大家讲行政化是非常不符合大学本质的一个东西大学也按照等这个行政等级什么中央省市这个自治区 然后啊什么什么市市啊县啊这样的省级来做啊，大学的叫这个领导人和官和老师也要按照这个行政级别排列，这是很可笑的，其实啊不符合大学的本质啊。这个大学刚才我们提到啊，哈佛大学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下，其实大学按照他们的教育理念，就是说如果你要学习一些特殊的技能专业时候，那就进入了所谓的博士学习的阶段啊。当时有法学博士啊，医学博士啊，啊有这个哲学博士啊，啊这个最后最高的还有神学博士。所以博士的门类不是很多啊，比如说学自然科学也叫做哲学博士，这个硕士博士这样的学位制度啊，学术制度，还有这样的本科生教学啊，这个博士学位的教学，这样的教学制度，都是从中世纪的基督教的大学啊，基督教学校发展起来的，所以它都有基督教的背景啊，甚至连那个考试的方法，比如说辩论啊、答辩啊。这个答辩双方要把辩论的双方要把自己对方的观点说清楚啊，你连对方观点都不清楚，你这个论证是有问题的，或者歪曲了对方，那就没有达到辩论的基本要求啊。然后呢表达自己的观点啊，为自己的观点论证，然后呢有老师啊给你打分给你评价，这一套评价学术的制度现在我们觉得很正常啊，也是来源于基督教的教会他所办的学校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面对广大民众的这个有教务内的平等教育观念，以及这个实际上的机构啊，学校啊，大学啊，啊还有学位制度学术制度都同基督教密切关系啊。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现代社会少不了的一个部门，教育部门啊，其实也同基督教有关系啊。这个由于啊教会它是要前面提到筹集善款帮助穷人搞慈善啊，办收容所办医院啊，最后还有涉及到办学校等等的，那么实际上受益者是广大的民众，首先是下层的民众，以前的贵族他有一些他也有他的特殊的教育吧啊，所以他们是能够做到，但是一般民众做不到让孩子受教育。所以呢我们说啊恩格斯，我们引用恩格斯的话，他说基督教是下层民众的宗教，但是他这个话呢主要是在谈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受到迫害的时期，那么信仰基督教的主要是下层民众，按他们的研究恩格斯根据当时很多学者啊对于这个基督教历史的研究，对罗马帝国的研究啊，所以他总结啊出下层民众的宗教啊，因为按照那些学者的研究啊，那么最早的信仰者是什么奴隶啊，被释放的奴隶啊，啊贫苦的农民啊，啊无产阶级啊，啊那么然后甚至还有罪犯妓女啊等等的，然后往上层走才开始逐渐的有钱人有文化的人贵族啊信了基督教，然后往上还有皇帝的女儿儿子啊，这个公主们啊，甚至有皇位的继承人啊，皇帝本人慢慢的信了基督教。所以恩格斯的说法同我们前面讲的啊，自下而上的啊传播啊，这基督教的特点是一致的啊。为什么基督教能够成为下层人民的宗教啊，下层民众的宗教啊？那个恩格斯还说，他同啊 早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样不可阻挡的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啊，就即使有政府有国家的压制，他也不可阻挡的开辟这个道路。为什么啊？因为他有一种基本的理念，就是我们提到的啊，他认为帮助下层人是一件神圣的事情啊，是帮助下层人民为神圣啊。这个因为耶稣基督说过这样意思的一段话，就说啊，你们啊，看见人没有吃的给他吃的，人没有穿的给他穿的，人没有住房子住你给他房子住啊，人生病了你去照顾他，人蹲在监狱里你去看看他啊，你们这种事情做在任何一个小兄弟的身上，也就是做在我的身上啊。那么小兄弟当然就是普通的啊民众，做了我的身上呢，我是谁呢啊？耶稣基督按照基督教信仰，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三位一体的圣子，他就是上帝。所以你做这种事情是为上帝做好事，当然每个信徒都会啊，认为应该去做啊，倒不是说每个信徒做得很好了，但他的基本理念是应该这样去做啊，所以是帮助下层人民是一个神圣的事情啊。帮助弱者病人是坚强而不是软弱啊，这是同古典的时代的甚至的哲学家讲的不一样啊，主张教育是平等的，有教无类的，同那些啊认为是下层人民啊同他们接触是耻辱的古代的哲学家也不一样。这些观念，这些新的观念在现代社会大家是不是知道，大家也能够了解，就是一个人道主义总称的话，人道主义在现代社会是个原则啊，不能违反。你看国际上有什么战争啊，什么灾难啊，自然灾害啊，地震啊，水灾等等的，那现在的世界，现代世界是要采取人道主义援助啊，联合国啊会采取措施啊，有些现代大国西方大国啊都要做这个事情，那中国现在也要参加做这些事情啊，也就是说这个人道主义是个原则，而人道主义不能像我们的有些历史学家历史教科书那样理解的，把它说成跟基督教对立，事实恰好相反，基督教主张这些人道主义原则，而且把它推广到全社会啊。我们的第三方面说明这些问题啊。那么第四个方面啊，劳动和财产观念方面，那么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对于劳动是个正面的态度，对财产也是正面的态度，这个是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因为在古代有些社会啊他们觉得在中国也有，在西方也有啊，所谓古典文明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觉得劳动是不体面的，鄙视体力劳动啊，一方面要追求高雅的生活，所谓的啊上等的人的生活啊，这是人的天性嘛啊，也好逸恶劳，好吃懒做啊，过的日子越舒服越舒坦啊，那就越高兴啊。那个古代人当然有这个观念，但是关键在于第二点，你这个生活所依靠的是劳动啊，离不开体力劳动，但是古典时代那些人啊，包括那些贵族上层的有文化的有哲学思考的啊，那些文人学者，他们普遍的鄙视体力劳动啊，他们的所谓高雅的啊富足的生活是依靠我们括号里面说的压榨奴隶而得来的啊， 他们追求的享受是依靠下层人民的啊辛苦的劳作提供的条件啊。你看我们的啊 PPT 里面这句话啊，括号里边，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工具或者正如工具，只不过是不会说话的奴隶一样啊。就是说这个话是一个大学者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啊，亚里士多德说的，那么表明了古典社会一个基本的态度。亚里士多德也不是他一个人有这种观念啊。那么所以他们那个时代是把奴隶看成财产看成工具啊，奴隶不但没有财产，他反而是别人的财产啊。这个他们是在古典社会啊，在西方的古典社会，或者说在古希腊罗马吧，简单说，他们的产生是因为啊古代的战争的野蛮的法则啊。那时候没有国际法，没有战争法，你看现在的国际法战争法那就是人道主义的结果啊。比如说即使对待俘虏也不能，不但不能杀害，也不能打骂，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要善待俘虏啊。战争也有一定规则，不是说不能杀害平民啊，所以南京大屠杀受了谴责啊。所以科索沃战争的时候，像北约出动飞机，他都要尽量减少啊，天气不好是不出动啊。美国有这种情况啊，所以他就避免啊，或者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平民的伤害。那古代是没有的，打仗当然就是杀人啊，所以抓到一个俘虏的时候呢，他就会认为我不杀你，留你一条命，那我给你很大的恩赐了，所以我给你很大的东西，给你生命嘛，所以你要给我回报啊。可能这个观念潜意识的主导，所以他们啊会把俘虏变成奴隶啊，带回家来啊，帮我干活啊，是我的财产啊。所以在古代希腊罗马，奴隶是很多老百姓家里的财产，或很多老百姓都奴隶主。所以啊，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一大半的人还是有公民权财产权，不是奴隶啊。那奴隶是人口的一部分啊，有些说的多，有些说的少了啊，都是一部分啊。这个奴隶社会是这个意思，马克思恩格斯说奴隶社会是这个意思啊。当他们提到中国的时候，那就不能按我们的有些政治老师比较简单说，哎呦，好像这个讲中国也要讲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其实马克思恩格斯讲的东方社会、亚细亚社会，就亚洲，中国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那历史发展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所说的封建社会，按照马克思他们的观点、恩格斯的观点，也是奴隶社会，而且不是一般的奴隶社会。叫做人人都是奴隶的奴隶制度啊，他们又给他取个名字叫做国家奴隶制。什么意思呢？中国的奴隶不是像啊希腊罗马那样一个老百姓参加打仗，然后把俘虏抓回家来，有一个奴隶、两个奴隶、三个奴隶啊，就像家里佣人一样，不是这样的。而是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意思说，在东方社会、亚细亚社会，或者叫亚细亚生产方式里边啊，其实中国再说一遍是个典型。在这种社会里边，所有的人都是国家的奴隶啊。因为这个理念啊，就是我们说过了啊，除了国家人，个人什么都不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所以土地都是他的，都是王或者最高统治者一个人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啊，天下所有的人 都有它的臣。臣什么意思啊？你们可能想到是大臣的臣啊，怎么可能嘛？不可能大臣当官的啊，大臣是当官的，大家觉得臣本意就是奴隶。你看那个叫什么象形文字啊，甲骨文啊，甚至连那个篆字，那个臣，他的写法就是一个跪在地上的人啊，跪在地上的人，那就是奴隶啊，没有权利的啊。所以所有人都是所谓国家，或者叫其实就是皇帝，你说说好听点，皇帝代表了国家，或者说啊，实际上就是皇帝一个人，他的财产和工具，他的奴隶啊。所以不管你官多高啊，官位多高，不管你的财产多少，像和珅那样的人啊，在皇帝面前也是奴隶。皇帝要他拿出财产，他敢不拿？要他拿出头，他都不敢不拿啊。所以马克思应该是说啊，这样的社会，这个所谓的地主也不过是占有土地的农民，他没有真正的财产所有权，他只有一个收益权，那个土地种的庄稼他可以拿，但是呢他没有所有权，像欧洲的公爵伯爵啊，国王给了他就不收回了啊，那么他有所有权，有私有财产所有权，但是呢皇帝啊，国王啊，不能把他的土地拿走。在中国，你刚才说了，再多的土地皇帝要拿走，以国家的名义拿走，那就拿走了啊。所以这个奴隶制度啊，我们讲到啊，古典文明的奴隶制度嘛，这是东方和西方还是不一样的啊，古代希腊罗马同我们这里不一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啊，不管怎么说呢，奴隶它只是财产和工具，所以奴隶干的活，自由人啊，或者是贵族，他是不愿干的啊。下面这幅图表现奴隶的痛苦，你看是个很健美的人，你看朗奇诺的做雕塑作品啊，垂死的奴隶是吧？他也是人啊，你看他的身体非常的健美啊，但他的地位被社会地位被标志为奴隶，所以他就没有人权了啊，可以说他在那个时代就没人权了，他那个社会就没人权了啊。所以这个米开朗基罗表现奴隶的深刻的痛苦，或者他自己用深刻的方法啊来表现了奴隶的痛苦啊。我们看看这个同这种观念对立，完全掉头相反的是另外一种观念，就是基督教的观念，可以说他给他一个颠覆啊。基督教对劳动的看法啊，不是鄙视，而是极为尊重啊，不是一般的尊重。你看他怎么说，劳动是不是为了生活，反而生活是为了劳动。我们觉得劳动为了生活都已经比较尊重劳动了啊，你要养家糊口，你要活命，你就得劳动，所以劳动是必须的，在中国人普遍的看法，对不对？劳动必须，我也不想劳动，但是呢，为了糊口啊，为了活命啊，为了养家糊口啊，我还得劳动，所以劳动是为了生活。哎，这基督教的观点很厉害啊，劳动不是为生活，反而生活是为劳动。那这个话怎么说呢？啊，那里边有个很深的道理，真的有一个很深刻的道理，就是说啊，每个人都从上帝那里领受了一定的禀赋啊，才华，但是你要经过劳动才能把它实现出来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天生的音乐家，你得天天练琴啊，你不辛苦练琴，你就不能让你的音乐才华变成现实，那么也就不能荣耀上帝。基督徒以荣耀上帝为生活的目标啊，所以他要让自己的才能显现出来，那就需要去艰苦的磨练。所以生活的目的啊，是通过劳动而显现上帝的恩典啊，这是基督教 对于劳动的一个看法，一个很深的一个根据所在。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再说。